来到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，我是主持人 Alex， 和我一起的是分析师 Jordan。 今天我们来讨论美国塔业公司 American Tower Corporation 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，这是一份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财报。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，有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我需要告诉各位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，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好的 Jordan， 让我们从高层数字开始， AMT 公司在 Q1 的表现如何？
非常好的问题 Alex。 首先要注意的是，虽然表面的有机增长数字看起来相当温和，大约2%，但当你剔除 Dish 的一次性客户流失，增长实际上是 4%， 这很重要，因为 Dish 的客户流失基本上是一个已知的问题，他们已经完全将其从指导中剔除。
所以他们基本上说忽略这个特殊情况，这是我们真实业绩的更好代表。
完全正确。而且如果你看调整后的 EBITDA，排除直线收入和外汇影响，增长是 1%， 但经过 Dish 调整后达到 4%。 更好的是他们提高了全年指导，原因是什么？
这是有趣的部分。他们指出两个主要推动力，外汇有利波动和直线收入的加速。他们提高了全年物业收入指导约 1.45 亿美元，调整后 EBITDA 指导约 1.05 亿美元。
是的，他们在 FO 每股方面提高了 0.12 美元。总体而言，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。但 Alex， 让我们谈谈真正让我兴奋的东西， CoreSight 业务，他们的数据中心部门。
好吧，我很乐意谈论这个，因为 CEO Steven Vondran 在这个话题上的热情是显而易见的。他说 CoreSight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，而且这一季度出现了什么？
一个关键的转折点，互联活动的激增。他们报告数据中心物业收入增长约 17%。 想象一下，他们谈论的不仅仅是容纳云服务的传统数据中心，这是一个互联枢纽，其中多个企业云提供商和现在的 AI 推理实力都连接在一起。
这改变了游戏规则，对吧？因为这比单一租户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更具粘性。
完全同意。 Vondran 在电话会议上提到，他们大多数收入来自于至少5个或更多其他实体互联的提供商。这种生态系统意味着如果有任何市场低迷，他们会比其他公司更好的经受住。而且他们还在探索边缘计算的机会，这可能涉及分布式 AI 推理中心。
他对时机比较谨慎，说了什么来着？
他说他上次预测时机时有点偏离，所以他不会再预测确切的时机，但动力明显存在，而且他们已经在 Raleigh 的数据中心运营了一个小型试验场所。
我喜欢那种谨慎。好的，让我们转向全球塔楼业务。拉丁美洲发生了什么？这似乎是一个关键问题。
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拉丁美洲，特别是巴西，正在经历一些真正的痛苦。他们在拉丁美洲的有机增长下降了约 2%， 主要由巴西的高度客户流失驱动，大约 8% 的流失。
8%？ 这很严重。但他们对此似乎并不惊慌失措。Rod Smith, CFO, 他是怎么解释的？
他给出了两层解释。首先，一些流失被加速了，从2027提前到2026，所以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把问题往前推。其次，这也包括了一些从2025延迟到2026年的流失。但这里是关键点，他们预期到2027年市场将开始恢复。
那么他们预期2027年的有机增长会恢复到积极 territory， 对吧？
正是，他们预计在较低的个位数范围内回到正增长。而且 Vondran 强调了巴西三大运营商都在谈论增加网络投资， 所以这不是市场已经死亡的故事，这是存在一些暂时的客户动态，但基本面是稳健的。
好的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美国业务和他们称之为建造转向的东西，这引起了分析师 Rick Prentice 的很多关注。
是的，这很有趣，他们在欧洲计划超过700个新的塔楼建设项目，但美国呢，汪准说他们与客户谈论建造转向机会，但没有具体宣布任何内容。他的信息是什么？
他说直到做出交易为止，交易就未完成。笑，但他确实提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。他们的服务业务非常活跃。Rod 提到他们去年的服务收入达到创纪录的 3.4 亿美元，今年可能会是第三高的。这表明能力在那里。
而且汪传指出美国的优势，在欧洲许多地点难以建造。运营商重视能够快速启动项目并应对监管障碍的良好运营商。在美国，大多数已建造的地点都不在那些困难的地区，但如果他们开始专注于困难的地点，
他们就恢复了竞争优势。我明白了。好的，让我们谈论所有分析师都想知道的 MA 是否有任何并购的战略举措。
汪俊的立场很清楚，他们会看一切，但他们不急着。他说他们没有战略必要性来超价任何东西，他们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。他们在2026年 Q4 开始了股票回购，他们从那时起已经进行了超过 5.65 亿美元的回购。
这听起来像是在说我们有灵活性，但我们不会陷入恐慌性收购。
确切的。而且有趣的是，当被问及 SBA Communications 可能被私有化意味着什么时，汪振说他们不会根据其他公司的行为来经营业务，他们会做对他们有意义的事情。但他确实提到了投资组合优化和公共和私有倍数之间的脱节。
所以他们没有排除可能出售东西的想法，如果价格合适的话。
不，他没有。他说他们已经在评估不同的机会。
现在2026年及以后的重大问题是增长前景如何。 Rod 提供了一些具体的长期指导。
是的，这很关键。他说美国市场应该看到稳固的中位数增长，这意味着 4% 到 7% 左右的 FO 每股增长，欧洲可能会更好。 CoreSight 呢，两位数增长，非洲双位数，然后新兴市场中的拉丁美洲。所以当你把这一切加在一起时，
你得到了一个中位数到上中位数个位数的增长率，取决于外汇的影响。
准确的说，而且他们也非常关注成本控制力。汪德润说他们有信心在2030年之前在塔楼业务中实现200-300个基点的现金调整，以避免利润率扩张。这部分要通过 AI 来实现。他说他们正在评估 AI 如何进一步加速效率提升。
最后一点很有趣，他们是否真的在探索 AI 的生产力提升，还是这只是时髦？
根据他的言辞，他似乎认为这是真实的，并且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是有意义的上行，但他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字或时间框架，这更多是关于可能性。
好的，所以总结一下， AMT 正在一个强有力的战略位置上，他们的塔楼业务有基本面的丰伟， 5G、6G、AI 工作负载，数据流量增长，他们的 CoreSight 数据中心业务表现超出预期，尤其是在互联方面。
而且他们在三个策略优先事项上保持专注，驱动持久收入增长，驱动运营效率以及纪律分配资本。对于对数字基础设施暴露感兴趣的投资者来说，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公司正在很好地执行其战略，并且对其业务的基本面持乐观态度。
尽管存在拉丁美洲的短期问题和围绕数据中心 NIMBY 的一些新兴监管问题。
是的，这些是要注意的风险，但管理层似乎对能够解决他们有信心。
好的 Jordan，在我们离开之前，有什么最后的想法吗？
一件事脱颖而出，汪传对卫星不构成威胁的论证。他说， 即使卫星确实中断了一些塔楼位置，你甚至不会注意到它。而且他说卫星实际上是互补的，可能会为运营商启用新的使用案例，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。
这是一个实用的观点。好的，听众们，让我们再次提醒您，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， 这是 Alex 和 Jordan。如果您想深入研究美国塔业公司的完整财报，我们建议您阅读 SEC 备案文件，并自己收听电话会议录音。祝您投资愉快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。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。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